啊，讨论第二个话题，啊，民间抗争星火燎原，动态清零如何收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民间抗争星火燎原，动态清零如何收场。这个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我们可以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好，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第二个话题啊。这个新疆乌鲁木齐封控区居民的这个居民楼的一场大火，就烧穿了动态清零的这个黑幕。在愤怒的维汉两族民众要求解封的压力下，我们看到新疆当局宣布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低风险区将逐步分阶段实现解封。新疆封城百日，一朝宣布清零，这个当局动态清零的荒唐和黑幕就暴露无遗。连日来，中国从南到北警民冲突层出不穷，抗议者以国际歌和国歌表达愤怒，民众或推倒围栏冲出封控区，或据理抗争自行宣布解封，动态清零政策呢就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然而习近平并没有让步的迹象。10月27号，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宣布，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求各地政府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中国民众的觉醒能否最终打破清零的桎梏？习近平会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未来将如何书写中国这一段荒唐的历史呢？我们这个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10月25号，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的一场夺命大火，成为目前几乎蔓延到全国各地抗议风暴的导火索。所以我们有必要呢从这一场大火来谈起。民众与当局争论的焦点是，事发小区有没有封控，消防通道有没有封堵，为什么遇难者无法逃生，为什么消防车花了近3个小时才进入现场扑灭大火。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里每一个问题呢都事关动态清零的声誉和命运的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否说得清楚，您怎么看呢？
本来动态清零就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严重的次生灾害，那么这次乌鲁木齐的夺命火灾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件，是这个最惨烈的一件，也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一件啊。那么当局事后辩护说是小区没有封控，消防通道也没有封堵啊。那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啊。那我们都注意到啊，就在乌鲁木齐火灾后的第二天，11月26日，乌鲁木齐市政府就发布通告，说乌鲁木齐社会面已基本清零。那你看谁信呢？那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就因为一场大火，所有的病毒 马上就都消失了啊！就这么一夜之间，原来封了100天，都没有清零，就这么一夜之间，马上就清零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其实这就从反面、从侧面啊，或者说间接的承认了，火灾造成的这种致命后果是动态清零造成的。当局他很害怕再出这种事儿，所以只好赶快叫停，解除这个封控。所以尽管当局为这事百般辩护，我想明眼人只要稍一思索，都知道其实他等于是已经承认了，已经这个间接的承认了这件事是动态清零的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么这就是反映出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动态清零这种做法它的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就是被这个连当局都不得不以间接的方式这个予以承认。
嗯，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事情那就是你不改也要改。我想关于怎么样改变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就成了现在摆在当局面前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好的，那么新疆大火的这个悲剧的确呢，我们说烧穿了动态清零的这个黑幕。我们看到当天晚上被愤怒民众包围的这个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就透露了可能要让步的一个迹象。第二天，新疆自治区党委授权宣布，说新疆已经实现了社会面基本清零，将分阶段逐步解封。我们这刚才说到了，新疆是百日封控，结果一招就解封啊！人们不禁要问，你早干嘛了呢？是不是？这个你非得搭上十几条人命不可吗？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触发了全国抗议风暴的新疆大火，以及自治区的这个荒唐的这种做法？
这种封控的政策已经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啊，这个如果说不是乌鲁木齐的这场大火，它迟早有一个类似的灾难将会引起这个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嗯，
只不过这个活动。这个导火索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而发生的乌鲁木齐又更加有它的意味，就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新疆在平治时期就是被这个控制的比其他地区更严格的一个地区，啊，人权状态更加糟糕的一个地区，那个官员的权力以及这个维稳的力量非常大，所以他们更加恣意妄为，所以。从新疆爆发更加有它的这个意义，它有这个指标意义啊。这样这个在民众的抗议之下啊，这个政府做了一定的让步，那当然在让步之前做了很多的这个推卸责任的说法，这个不值一驳，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拿这个新疆这个来这一例来讲，是吧？虽然政府它放开了一定的这个风控，但是这种让步会不会让民众有更多的要求诉求的一种想法，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而这是现实，所以随之而来的那可能就是有其他的各种遗留问题，大家都要提出来进行要进行这个改变。
嗯，
那么同时啊，我们知道中国在防疫方面的医疗资源、医疗机制以及疫苗方面都准备不足，虽然它在清零方面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灾难，老百姓这个抗议要求改变，但一旦清零政策不在，这种受感染的人甚至死亡人数肯定会攀升。
嗯，
攀升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危机，当然这些错误都是习近平所造成的。
嗯，
那么这种危机会老百姓带来另外的一种不满，这种不满又会借着某一种机会爆发出来。换句话讲，就是因为这个清零封控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今天老百姓抗议我让步就可以解决的。
嗯，
所以这就我为什么讲这次的运动有它的持续性。
嗯，
也许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抗议的民众已经退回去了，但是问题仍然摆在那地方。这个问题不是说言论自由的问题啊，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政府镇压了，逮了几个人，大家回去了说这几天我们不说话吧。但是清零政策 防疫不是这样的，它影响着每一秒钟的人的生活状态，所以呢，这个没有结束。所以我预想未来，在不同地方，因为包括官员本身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官员是放开呢还是控制呢？控制有控制的麻烦，放开有放开的麻烦，所以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方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导火索，让民众再次走向街头。这回过来讲的就是习近平，他肯定最近几天是连夜开会，怎么能够解决？第一啊，适当的放松清零政策，另外呢，恢复他的这个权威，恢复对这个社会的控制，以及自己再回到神坛上去，然后这个怎么能够再恢复恐惧，这是他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来讲，我就站在他的角度上，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就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看到不断的抗议活动，而且政府就会有没有一致性的回应，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到三月有很多的大戏要看。
好的，那么杨博士刚才讲了抗疫，再又回到了抗疫的这个问题，抗疫的这个前景啊，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有的在回应杨博士的看法。比如这位叫隐士的，他说尽管各地陆续出现抗疫，但目前来看收获效果甚微，原本就言论封锁更是变本加厉，这个社交平台仍然疯狂封禁留言和账户，影响仍然非常有限，人民陷入困境，人民的信心经过三年抗疫已经迅速磨灭，更多的唤醒人民内心深处的呐喊。可悲的是主流媒体仍然视而不见，目前也没有任何高层或者政治老人们出来发声。另外一位叫Asmsmi 啊，这位这个观众呢，他更是心焦。他说：“学生已经出来抗议了，青年已经出来抗议了。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人，那些握有权力但良心未泯的人，站出来吧！”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呼吁。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疆封控大火，然后呢，烧穿了这个动态清零黑幕。我们看到许多网友呢是这样评论的啊，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一位叫笑烟雨清风，他说严控封城让人民大众生活苦不堪言，新疆发生的大火惨案不就是因为道路受阻消防车进不去而发生的吗？一而再再而三的眼前悲剧事件终于让老百姓的积怨怒火终于爆发，而引发这个席卷全国各地的抗争运动。一位叫 H 这位观众，他说中国防疫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因封城病死饿死自杀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武汉肺炎染疫的人数了。Charles 马他说中国各个层次的体制都已经糜烂了，没救了，这是系统性的崩坏。另外一位 Demon 他说中国必须思考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未来留下什么，一斤16块的胡萝卜，一个没有任期的独裁皇帝，一个从未有过的专制数位集权政府，站出来发声行动要求改变，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好的明天。好的，刚才我们一连选读了这个很多听众观众的评论，我们就没有时间呢请我们嘉宾呢再回应他们了。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新疆这个夺命大火呢，我们看到无疑给全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这个抗疫封控的这个呼声啊，解封的这个呼声呢火上浇油了。我们看到现在广州、成都、武汉、上海、天津、北京等据说十几个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北京居民自行推倒封控区的围栏，自行宣布解封的这样一个运动。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反科学甚至反人类的动态清零跌跌撞撞，我们看到走到了今天还能走得下去吗？
这个反科学反人类的这个动态清零是越来越走不下去那之所以直到今天当局还在死命的这么硬撑，那就是因为习近平嘛。 那我们看到不少的官员因为所谓防疫不力而给免去职务，但是我们没有见到有什么官员因为强行推行这个所谓动态清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被免职的。就像这次乌鲁木齐的大火，死这么大的事儿，死了这么多人，那我们没有看见哪个官员给免职啊，受惩罚呀。你新疆封控了100天，造成了多严重的次生灾害，我们也没有见到哪个新疆的负责人因此就受到惩罚。那么当局口头上讲的是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啊，面面俱到啊，下面地方官员呢就无所适从。那实际上呢，当局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还是把坚持动态清零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经济发展受了影响了，其他问题受了影响，那都不重要。
嗯
啊，因为这是习近平的面子工程，底下的官员呢心里都很明白，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呢，他们总是宁肯因为搞动态清零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宁肯犯这种错误，也不愿意犯那种所谓这个放松了管控，结果这个导致什么病毒，他不肯犯后一种错误。就因此就出现我们今天看这个情况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你习近平你当局要一意孤行死撑到底，但实际上你是走不下去的。
嗯，
因为病毒不听你的话啊，因为这个病毒大家我们都知道它不会自己的消亡，它还会长期的存在。那而你人类不可能到头来你不得不和它共存，你动态清零不放弃也得放弃。
嗯，
再说这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它的传播力超强，你都搞清零你也清不了零，所以到后来呢，那你最后总要改变你这个动态清零。那只是呢，你现在改变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被动了，你拖延的越久那就会越被动。
好的，那么看起来习近平还不想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全国各地要求解封的呐喊声中，我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10月27号再次发表重音的社论啊，署名重音的这个社论，要求各地政府增强信心，坚持就是胜利，并且宣称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杨博士，这个中共和习近平坚持到底能否就取得最后的胜利啊？中国的动态清零能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呢？
现在已经检验失败了，不要再等历史再来检验了。这个中国的防疫之所以演出这么多荒诞剧出来啊，这么荒唐，主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防疫和这个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
嗯，
还有他自己的伟大英明连接在一起了啊。防疫出任何问题，那就是可能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
嗯，
那么就习近平本身就不那么伟大了，不那么英明了啊。那么由于他在武汉封城方面当时世界范围内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疫情，也没有疫苗，在那个情况下而且病毒的杀伤力很大，封城的确是避免了很多人的死亡，他认为这是他这个伟大的创举啊，他的英明他的伟大都在里边体现了，他一意孤行的要坚持那种模式到今天。所以他如果想放弃这个清零政策，即使是他部分的或者是只说不做的方式去做，他也不可能去宣布我这个清零政策是错误的啊，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嗯，
这样呢就是说那习近平的伟大就不是不存在了吗？啊，但是这个官员另一方面呢又把这个清零的成绩和自己的乌纱帽结合在一起了。
嗯
啊，刚才胡明先生已经讲了，所有其他指标都不算事儿，就是这个防疫的指标才和你的乌纱帽有关。你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感染，死多少人，所以因此官员只在这方面在意。所以如果是习近平不明确的告诉地方官员，好，今天我们就彻底解除清零封控政策了，我们和病毒共存了，我们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防疫，如果不明确的指示的话，官员依然的 会时机失松，因为他没办法，他这个一旦松开了，这个感染就上来，死亡就上来了，他就害怕乌纱帽就会没了，所以他还是要进行封控。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一个像发疟疾似的一种这个封控方式，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所以他不可能很好的解决这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脸面，习近平的伟大，习近平的英明，以及整个这个防疫的结果和紧紧的和中国的这个制度结合在一起，优越性结合在一起了，这是问题的根源。
好的，那么根源在哪？就在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上海率先打响了第一枪，然后各地各大学的学生们啊纷纷跟进，他们指出了这个中国动态清零悲剧的根本原因和根源在哪里。正像一位推友叫肥肥的流氓兔，他说疫情初期有医学专家的参与是公共卫生事件，现在医学界都闭嘴了，坐在龙椅上的人指点江山，享受着肆意操控人们的快感，制造了无数的防疫死悲剧，这是一个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事件，需要国际社会的干预，需要联合国关注啊，需要国际警察。但是中国人可能最反感，很多中国人最反感的就是外国势力啊，外国干预，外国势力。我们看到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引述了许多人对这场运动的怀疑，他们怀疑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怎么能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呢？这全是外国的这个煽动的结果。我们一位观众，他叫Song Viewing 啊，这位观众在我们聊天室里的，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一场白纸革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吗？答案好清楚，不是。如果没有积累了多年的民怨，官民极大的矛盾，人民生活过得很好，再多的境外势力你也煽动不起这场运动。八九六四后，好多中国民众都好清楚，当局是开枪镇压才把那场学运镇压下去，老百姓明明知道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抗议，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好无奈的起来反抗。
我简单的评论一下。
好，
这自由民主的口号实际上中国人早就喊了，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种追求啊。有些人无知的说中国人怎么会喊出这种口号，我只能说他无知，对吧？那么当然大家对于境外敌畏势力这个非常敏感，所以在上海的时候警察说谁来组织你们呢，他说我们中国人组织，我们组织人就叫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我们的团队啊，就是郭明亮团队，一直和国内呢保持一定的联络，想了解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的粉红，参与抗议的人很多的粉红，也就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也感受到这个清零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问题。但是在抗议的中，大家为什么能喊出民主自由？因为大家粉红他理不出来一个概念来。怎么来解决问题？难道用民主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吗？那只能最后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根本，解决这样的根本问题，才能避免现代今天的灾难。这应该成为一个共识。
胡先生，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您给我们做个结论吧。
我就认为这个对于动态清零，习近平尽管他们一味坚持，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改变。那么。而这种改变的结果自然会使习近平本人的颜面尽失，因此对他的权力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我想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杨建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白纸革命打响，习近平如何应对；二、台湾选举变天，抗中保台牌失灵。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和积极参与啊。网友们呢，其实可以通过我们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